这次我带来的是两个舞蹈，一个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天路》，然后一个舞蹈《溜溜的康定》，溜溜的琴，一个是蒙古族舞蹈《萨楚日拉》。
其实你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是有自己的故事。是哪一年去的北京？
我是2010年去的北京。
之前去过吗？
没有，没有，想都没有想过。
去到北京以后习惯吗？
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汉字不会写，就是语言方面一些困难，还有吃啊。但是慢慢慢慢的就习惯了，现在已经来北京6年多了。
学习汉语的这个过程觉得苦吗？
我觉得还行，因为当时就我一个人不会说汉语，当时我们来得早，当时身边的那些姐姐们也有我们福利院的。就是我是从福利院来的，他们都对我很好，不管吃饭呀、住的地方、上学的路上，都有他们的陪伴。
到北京6年了，在这当中有回家乡去看看吗？
有的，去过好几次了。
北京呢是大都市，跟你的家乡相比，如果再让你做一次选择，你会选择自己的家乡，还是选择在北京？
如果就是工作，那肯定选北京。虽然是我自己的家乡，但是还是在北京习惯了。
你觉得北京哪些地方好？
现在就是不管是什么地方，都习惯在北京。因为我们回家了，如果待了一个月的话，哎呀，不行，我得赶紧回北京，这种感觉。
觉得北京主要是觉得生活便利还是怎么样的？
可能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吧。
今天校长也来到了我们的演播间，刚才尚真吉跟我们讲到了北京机会很多。说到机会，尚真吉刚才我们俩私下聊起来，他好像已经毕业了，是吗？
是的。
那么像他们大多数这样的学生的话，一般都是去到哪里，怎么样来就业呢？
我们从藏区接收来了孤僻儿童，一共94个人，先后9次。第一次是当时发生地震以后，我们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接收一部分藏族的孤儿。后来青海的玉树地震，我们到玉树去接收。在这之后呢，我们就到了西藏，在西藏接收了包括拉萨、山南、日喀则还有纳曲，其中今天来的一部分孩子就是西藏班的孩子，他们都是从那儿来的。那么最早的这批孩子都是从四川来的，就是其中也包括上升级。这波孩子呢，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毕业了，基本上都上了大学，有的走上工作岗位，有一部分回到了四川去上大学，有一部分在北京，
他自己选择是吗？
自己选择在北京工作呢，大致也都跟我们学的专业有关系，或者当老师，或者做表演，同时他们又在上大学。尚真吉呢，也是毕业以后留到学校来做工作，同时呢也在北京上大学。他们就等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这样一个选择，有可能留在北京，也有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服务于自己的家乡的老百姓。我们这所学校是一个艺术类的中专学校，是属于国家学历的学校，应该有一半时间是在学专业，还有一半时间按政府的规定读文化课，也要参加高考。他们想学好艺术，文化课是艺术的基础。
既要学艺术，也要学文化。那么在学文化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藏区，他们本民族的语言还会注意给他们进行教学吗？
我们利用假期有时候还在开藏语的课程。但是到北京来呢，我们希望他接受国际大都市的很多国际性的教育，包括汉语的教育，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教育。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语言，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学校是非常单纯的，都是藏族孩子，因为他们平常的对话、平常的语言、平常说话还都是用藏语。
我刚才听到他们都是用藏语在进行交流，
用藏语在对话，所以呢，更多的是学习了一些其他的民族的文化，包括英语啊，包括汉语啊，包括一些国际上的，因为在北京有机会接触到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艺术，比如像国家大剧院，他们经常去，也有很多的爱心人士资助他们票啊，去看这些。我觉得北京最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孩子讲的，觉得在这儿跟家乡有所不同哈，不能说家乡不好，但是在北京呢，能够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啊，更多接触到很多艺术家啊，像这次我们同行来的，他们的很多老师都是中国一流的艺术家，他们在做志愿者，一直在帮助他们教学，包括我们这个尚真吉，特别得到了很多的艺术家的指导，所以这个是他在家乡得不到的。
平时尚真吉就喜欢唱歌是吗？
对。
还喜欢跳舞。
我们知道藏族有很多自己的节日，比如说雪顿节，还有你们的藏历新年。那么在学校里，每当逢藏历年的时候，学校会不会给他们特别搞一些这种活动？
雪顿节就没怎么过，但藏历的新年是每年都要过的。有时候跟很多藏族的演员啊，电视台也会专门为这个给他们制作节目啊。在藏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专门搞过一次特别大型的活动，然后在电视台播。他们也喜欢汉族的春节，我们都是哪个都过。
啊，聊到这么多，刚刚校长在讲，接纳的主要是来自于藏区的孤贫儿童。那么除了孤儿，还有贫困家庭的孩子哈。那么接受这么孩子，给他们提供教育的话，你这钱是哪儿来的呢？
我们学校是一个商业学校，1995年建立的。 但是当地震发生以后，我们也像悉尼的很多同胞一样，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地震灾区的情况，尤其是关心他们的孩子怎么办。我当时和我周围的很多的老师啊，和我的同行的这些校领导啊，也都是一腔热血，觉得应该给当时是藏族灾区嘛，然后我们就想做点什么，就想到了能不能帮助他们的孩子实现教育的梦想。因为我们在北京嘛，我们这个所学校在2004年的时候曾经评过北京市的职教类的第一名，当时我们拥有了很多优秀的师资队伍，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和这方面的条件。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有没有可能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实现一些梦想，尤其是他们能够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教育应该公平的，这也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个理想。我就说有没有机会在将来自己工作当中去实现哪怕一两个教育公平的这种梦想。我们这所学校平时接收自费生的时候，一个学生下来大概有20-30万块钱人民币，
就是整个学完
啊，学完家长要付这么多钱。
那你们报分配吗？就是我们经常在教室，
我们倒不管分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学生不愁分配，我们的毕业生从来没有为分配着过急。
他们的去向一般是哪儿呢？
去向都是主要是做演员做教师，都是工资很高的，每个月能拿到5000到8000、10000，这样是很普遍的。
这是哪一年的这个工资待遇呢？
很早就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毕业生一般我们都没有发过这个酬。但是这一批学生不一样，因为他们从灾区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件事儿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条件使他们和其他那些有家庭的孩子一样享受这样的教育，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理想。
所以没收他们的钱。
所以他们来全部连路费在这里的所有生活费教学费用全是由学校出的。就这样呢，我们一直坚持了，今年是第9年了。
那政府一点儿资助都没有吗？
有政府的资助，是因为我们做这个项目啊，本身是一个跨界的项目，孤儿是归民政部门管的啊，教育是归教育部管，
对，
这
两
个
部门都要管，
啊，
对，
所以我们也是在弥补这个社会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善的部分。作为我们一个民间的学校，我们在主动承担的这样的责任，也希望呢给这些孩子带来幸福。所以跟政府的衔接有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最近的2-3年，西藏自治区政府跟我们签订了代培协议，他已经把孩子们的生活费通过半年1付支付给我们学校，在衔接了，而且这种衔接我相信慢慢会更多的跟政府衔接起来，他们给予我们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60%-70%的费用还是要靠民间的来资助。
您刚用了一个代培这个词哈，那如果是跟西藏自治区政府签署代培的这个协议，就说这些孩子学完了以后是要回到西藏的是吗？
也不完全是，这个代培先生规定没有这样的规定，说一定他非得要回，就根据孩子自己的选择和志愿。但是这个代培性质的，就因为本来这些孩子是归福利院管的，户口什么全部的管理都在福利院，一般是要送到当地的学校，其中就开辟了一条送到北京来培养艺术的职业教育，
那是口袋户口了了。
对对对，是，所以我们也就主动要求说不用其他的帮助，我们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把这些孩子一直带到今天，有9批孩子进了北京。
在这问一下尚真吉，你们一路进来跟校长也是有说有笑的，平时校长很严厉吗？
我是真正的把他当自己的爸爸，因为他真的是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他不仅仅当我们的爸爸，还要当我们的妈妈。有一次我生病住院了，不能在身边有人陪伴，他回去了，第二次再来看我的时候，他就带了吃的，甚至袜子、水果刀什么的，他想得很周到，很周到。
你们平时怎么称呼校长的呢？
爸爸呀，一直都称呼着爸爸，真的从心理上就是把他当成我们自己的爸爸一样对待他，他也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孩子，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孩子，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我看校长眼睛红了。对你的这个嗓子，刚才校长一路走在过，说你这个嗓音特别漂亮，还记得自己家乡的一些歌曲吗？
有的，有藏族的牧歌，
用藏语给我们唱上一小段呢。
现在
啊，
可以啊。扎心